川普将公开联邦浪费性支出细节，马斯克追翻500亿，计划将20%回馈纳税人。共军编队首次驶入澳洲，首次 F-35 大集结，美国拆解北京离间计。川普下令终止纽约市塞车费计划。美俄峰会，普京两大问题让步。波兰爆美国不撤军北约东翼。川普四月将先对晶片、汽车、药品征收25%的关税。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2月20日，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新闻节目之前，我们先看一看有关一些健康的资讯。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很累，成日都无精打采的。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呢就基本都恢复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了，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嘅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嘅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嘅过滤。呢啲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嘅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嘅体质同健康嘅需求都唔同。所以魏玲建议各位观众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川普在昨日18日向联邦政府官员发出严正警告，下令各行政部门和联邦机构的领导人全面公开财政支出状况。与此同时 ,Doge 已经为纳税人节省了500亿美元。马斯克打算将悭回来的钱用退税的方式还给纳税人。白宫发表了一份题为《浪费性支出的彻底透明》的备忘录，要求所有行政部门和政府机构负责人提高财政透明度，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备忘录指出，美国政府长期在各种项目、合同和补助金上花费过多的资金，长期以来纳税人的钱被用在海外的意识形态项目，以及支持国内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组织，而美国人民看到他们的税款被用在无权任命的官僚的私人兴趣项目，而不是被用来推动国家的利益。备忘录进一步强调，美国人民有权知道联邦政府是怎样浪费他们的辛苦钱的。川普和马斯克近期联手推动政府效率部，目标削减高达10000亿的不必要财政支出。根据 Doge 的官方网站数据，目前已经成功悭了500亿美元，并会将节约的细节和金额公开展示在官网上。根据 Doge 网站上的数据，节省最多金额的仍然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其次是教育部。此外，人事管理局、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农业部、国土安全部亦都名列前茅。在18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Doge 计划的最终节省成本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马斯克近日还宣布，他将会和川普讨论将悭回来的部分资金回馈给人民，向美国纳税人发放税收的退款支票。马斯克强调，这笔退款将会完全由 Doge 为美国节省的财政资金提供支持，不会增加额外的政府开支。在最近的专访中，川普对马斯克的贡献表示高度赞扬，说他是爱国者。而马斯克亦都透露，他参与 Doge 并未领取任何的人工，而很多技术团队成员原本在私人企业可以赚到几百万美元，而家竟然选择以低薪投入政府改革。他强调，政府行政命令 经常遭到官僚体系阻挠，导致政策没办法真正落实。马斯克直言，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些命令真的被执行，让政府反映人民的意志，而不是让官僚自己决定政策是否执行。近日还传出马斯克呼吁取消物业税，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将会推动佛州废除物业税。他说，取消物业税需要宪法修正案和至少 60% 的选民批准才能够通过，但是这个消息受到美国华人的欢迎。海外时评人蔡神坤先生认为，多个地方的政府几乎就是靠这些税收支持的，物业税旱涝补收，有效有力，长期稳定，是地方政府稳定运行的根基，但是弊端非常大，让美国人长期为不负责任的政党和官僚支出买单，很多人因为失业或者退休之后交不起高昂的物业税，就唯有卖了自己喜欢的屋，是时候解决这个问题了。各位观众，你认为美国政府应不应该取消物业税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南海再起冲突，在昨日爆出中共海军直升机对菲律宾公务巡逻机危险操作，空中对视30分钟。美国今日发出谴责，不单止是这样，中共军舰还史无前例地驶入澳洲悉尼150海里。这样中共的意图是什么呢？面对中共挑衅，首次全球 F-35 大集结进行威胁，而川普外交重心大转向，拆解北京的离间计。在18号，中共直升机在南海浅滩接近菲律宾政府飞机，一度距离大约3米。当时菲律宾方面的飞机上有海岸警卫队成员以及多家外国媒体记者，而中共的军机的操作已经威胁到机上人员的安全。在今日19号，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马丽海卡尔森强烈谴责中共海军直升机在南海的危险飞行动作，他呼吁中共不要采取要挟的行动，要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中共在南海和台海的行为变得更加咄咄逼人。金融时报在19号报道，日前澳洲披露发现中共舰艇航行到距离澳洲悉尼东面150海里的区域，这样令到澳洲海军高度警觉并展开监控，因为这个是中共舰艇首次进入澳洲东海岸咁近距离的海域。报道说，中共编队由2艘军舰和1艘补给舰组成。消息人士透露，2艘澳洲军舰正在监控追踪一支中共的舰队。报道说，中共海军航行到澳洲东海岸咁远的地方，实在是史无前例。明显北京正试图将军事影响力扩展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并令这一类的行动常态化。智库专家分析说，中共军舰出现在澳洲附近，显示中共除了向东和向西之外，正在测试扩展巡航范围和强度，涵盖澳洲周边和南太平洋岛国，这样反映了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并在该地区和澳洲，甚至到在某种程度上和美国展开正面交锋，以争夺影响力。就在前几日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G7 集团曾经发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并对菲律宾表达支持。这个声明无疑将矛头针对中共。G7 国家频繁介入南海问题，背后涉及多重的战略考量。首先，确保南海航道不受中共主导，是美国和他的盟友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因为如果中共在南海地区扩大影响力，将会直接影响西方的经济利益。另外，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共的快速崛起令到部分西方国家感到压力。面对 G7 国家的攻势，中共在南海进行为期4日的军事演习，作出绝不退让的回应。而五角大楼的目标是将军事部署移到去西大西洋，2月3号到2月21号在关岛进行美日澳北方对抗25的联合军演，在全球首次启动 F-35 大集结联合军机演习。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已经在西太平洋建立一些联盟，比如美日韩三国联盟、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美日澳这三国的同盟合作重要原因就是在第二岛链打造核心同盟关系，因为美国认为在第一岛链中未来将可能与中共发生冲突。不单止是这样，近期中共海军桂林舰现身台湾东北海域，与此同时中共运九的反潜机连续两日亦都飞到西太平洋海域上空盘旋侦察之后返回。专家分析说，中共两款先进的反潜装备同时出动，种种迹象表明附近海域极有可能有西方的核潜艇。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在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表示，之前石破茂到访白宫和川普会面，以没有理会王毅的邀请，这样令到北京感到失望。川普政府邀请日本会面，积极推动美、印、日、澳四国合作，显示出美国外交重心已经转向亚太地区，目的应对中共的威胁，尤其是聚焦台湾和南海的战略问题。而北京试图挑拨美日关系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川普政府在19号宣布将会终止纽约市塞车费计划，抨击这个计划倒退而且不公平，这样对纽约州州长霍楚造成重大打击。运输部长杜飞致函霍楚，表示美国运输部联邦公路管理局将会终止批准这项计划。杜飞表示，纽约的塞车费计划是对美国劳工阶层和小企业的老板的一大巴掌。他指进入纽约市的上班的人经过他们的税收资助了城市道路的建设和改善。他说，现在的收费计划令到驾驶者没办法选择任何免费的高速公路，反而要从民众身上花更多的钱来支付运输系统，而不是高速公路。这个是倒退而且不公平的。他抨击这个计划对纽约市依赖新泽西州和康州的顾客的小企业的老板是有害的。纽约市塞车费计划是在去年11月21号签署的协议。这个协议从1月开始对进入曼克顿第60街以下的驾驶者严格征收9美元的附加费。杜飞表示，每个美国人都应该能够进入纽约市，无论他经济能力是怎样。这个不应该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我和总统同样担心塞车费对美国劳工阶层的影响，因为这样他们的日常生活加重了财务负担。塞车费的通过是有坚实的法律基础，所以联邦干预极有可能引发法律挑战，而涉及联邦和州权力平衡的复杂问题，如果撤销能够在法庭上通过，这样大都会运输署也都将失去原本用在升级基础建设上的150亿拨款。杜飞在信中也都指明，塞车费所得的收入将会用在运输系统，而不是高速公路。我认为这个并不是一项公平的交易。虽然他也都承认塞车费的终止会造成资金短缺，但是杜飞说，因为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通过的只是一项试点计划，所以任何对这项资金流的依赖都是不合理的。有人说，纽约的税真是太贵了，过桥费就要16美元，那你觉得纽约征收塞车费是不是合理呢？请大家留下你们的看法。在昨日18号美俄峰会之后，俄罗斯显然在两大问题上让步，一个就是乌克兰有权入欧盟，另外明确普京必要时愿意和泽连斯基谈判。而川普在开启美俄峰会之后，引发外界对华府是否会维持对北约的承诺而产生质疑，甚至到质疑美俄峰会在度靠拢普京，而波兰总统就不是这样认为。波兰总统杜达表示，他已经收到美国的保证，华盛顿不会减少在波兰和北约东翼其他地区的驻军。华盛顿时报报道说，日前杜达在和俄乌特使海洛格会谈之后说，自己并不担心美国会减少在波兰的驻军，亦都不担心美国会以任何方式放弃对欧洲这个地区安全的责任或者是共同责任。 相反，他说希望川普目前的努力让乌克兰战争能够结束。杜达表示，他是基于最近几日和海洛格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谈话做出以上的评估。杜达呼吁大家对于川普政府工作重点的转变要保持冷静。波兰亦是北约会员国中少数国防经费接近 GDP 5% 的国家。在昨日18号，川普在海湖庄园召开了记者会。今日媒体都在讨论川普和泽连斯基互相开火。川普在接受记者提问中说，战场有800,000人受伤和去世，人数远超过外界知道的，他不想无数的生命逝去。川普提到，有人对没有在谈判桌上感到不满，但是他们已经打了三年了，应该早就解决这场战争，甚至到根本不应该被他发生。这场战争是可以透过谈判来避免的。如果是我来谈，我能够为乌克兰争取到几乎所有的土地。川普说，需要有一个真正愿意谈判的领导人。还有记者问到，如果和普京达成和平协议，是不是会考虑撤回所有的驻欧美军？川普说，目前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必要的。川普还支持欧洲的维持和平部队进入乌克兰。川普在2月18号表示，可能会在4月对入口汽车、入口药品和半导体加征大约 25% 的关税，详细情况最快在4月2号就会公布。但是他说，有晶片和汽车大厂已经表示会到美国投资。川普已经要求内阁成员在4月1号提交报告，列出各种入口关税政策的选项。而川普表示，这个是重塑全球贸易，并且让制造业带回美国。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川普说，一些全球最大企业已经和他联系，而且这些企业在未来几个星期会陆续宣布他们去到美国投资的计划。因此川普没有给出征税的确实时间表，他希望给企业时间安排在美国设厂。川普长期谴责美国在国外市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欧盟对所有入口汽车征收 10% 的关税，是美国对入口客车征收 2.5% 关税的四倍。不过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外的国家的入口卡车都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说，欧洲不买我们的汽车，不买我们的食品，美国的对等关税要的就是公平。欧盟贸易代表塞夫科维奇在19号将在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等人讨论关税措施。目前川普已经将所有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调升 10%， 因为中国未能够遏止芬太尼走私。但是中国亦都对美国部分入口商品宣布了采取报复性关税，中共的反制举动自然亦都不会得到美国的任何豁免。川普亦都下令对墨西哥入口货物和加拿大非能源类货物加征 25% 的关税，不过目前暂缓实施一个月，从3月12号开始将会对所有入口钢铝加征 25% 的关税，同时撤销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其他贸易伙伴的豁免。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表示，2月20号他将会同川普政府官员会晤。美墨在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8000亿美元，而川普已经表示将会对所有墨西哥入口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因为有很多中国企业到墨西哥改产地，而墨西哥暗示可能将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改产地一事做出调整。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观众记得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一提大家，我们在香港时间的下午4点钟会有国际风云节目，请大家记得收看。我是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